如果是第一次的朋友的话，你有什么问题没关系，你可以立刻停止，因为我们这个会比较深一点。
赛诗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信念？因为我是初学者，别人堂课，所以
赛诗是一种信仰还是？
或是一种信念，还是有更好的名词来定位它，来解释它？
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，我们以为是只有一个，因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所感觉到的，我只知道只有这一个，对吗？好，但是现在的科学家，尤其是量子力学家，他们早就证明出来，就是不是一个，而是多次元的。那多次元的意思是显世界后面有影世界，就影世界，比如说我们说 DNA 在创造我们的身体，创造我们的智慧，创造我们什么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你的意识后面有潜意识，有灵感，所以显然是多层次的。好，那赛斯是什么呢？赛斯是类似像好几层，就是多层次的好几层的后面的这个人格，它叫人格元素，它透过真来传一些信息给人世间。而这个现在这个现象是非常多了，比如说蓝木沙是一个，现在我们说的盗取资料也一个，那赛斯资料也是一个，那不止一个，还有太多太多的房间太多了。不过呢在目前来讲的话，以赛斯资料的这个充实性、紧密度跟完整性是最好的。因为它传了二十几年，然后呢累积了大概好几百万的文字，比如说早期课有九册，大概五百多节课，到后期课大概五百多节课，所以一千多节课的课程，每一节课都非常精彩。然后这个精彩的情况是到什么程度呢？到所有你所认为现在科学家甚至才刚刚发现的事情，他在世界里面早就都有了。所以他的解释是非常清晰的。那我们是有幸去碰到这个赛斯资料，它不是宗教，它也不是什么信念，它只是把一个实相的状况解释给你听，这样。
所以同时是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跟赛斯也没有冲突。
我看是没有冲突，
没有冲突，
我看是完全没有冲突。比如说我上一节课446节我引用的，就很多我引用的都是圣经上的资料，对，圣经上马太福音第16章第19节，他提到说，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天上也捆绑；在地上所解放的，天上也解放。那其实在讲的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天上地上，无非就是不同层次嘛。它是一个不同的次元，不同的意识形式嘛。那其实马太福音不止16章19节，连18章18节也一样出现两次嘛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到，比如说像耶稣提到说，在那个叫什么，就是他出生之前在他们始祖还没有出来之前，他都已经在了。那其实这跟赛斯资料所讲的也都一样，他说在宇宙创始之前，所有的存有都存在的，所有的存有全部都在，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在。那这个也叫解一个圣经上的秘密嘛，就是说为什么上帝都永远都在，不管你在什么时代。没有关系的，这个其实你念懂了赛斯资料以后，你会更加的欣赏圣经的所有的部分。所以我有时候我会引用一些圣经上的一些章节。所以即便不会被当作是一个自然的事情，所以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，身体永远会把你保持到最好的状态。你手切到了，流血了，他知道要流多少血才停止，因为他要把一些脏东西排除出去，他有那个智慧的。所以疾病不会变成是一个疾病不会被当作是一个自然的情况，而是它是寻求的原因。换言之就是我们在寻求 疾病，而用疾病的方式来让我们学习。而这个原因呢，通常是一种缺乏的特质，而对于这个缺乏的领悟精神跟情绪和灵性特质的获得，会使疾病就马上结束或接近结束。好，所以现在对疾病它有一个定义，这个定义就是你在精神上、领悟上、情绪上、灵性特质上有所缺乏，而这个缺乏呢，用疾病的方式让你去获得，而获得以后，他说领悟了疾病，精神上了解了，情绪上平衡了以后，这些东西灵性的特质获得以后，疾病就结束了。那假设说你的关系不是很好，不管是跟父母的关系、亲密关系或孩子的关系，这仍然是我们的缺乏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我们缺乏一个完整的亲密关系。像刚才玛丽在问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好，那真为什么一直都生病？他跟罗的关系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好？那因为他对罗的那个绝对的权威的感觉，或不信任，或者是怕失掉他，或想维持他的心态，一直都还在维持着，这是他的缺乏。而用这个缺乏呢，来让他获得他假装出现的现象。等一下他也有一些很多的例证，那这个先讲一下。那意思是说，我如果我内心没有缺乏，没有匮乏，我根本不需要疾病。那我也讲过我自己的例子吧，我上次回台湾，对不对？那有一次突然间生病，病得要死，因为我内心里面有些蛮不舒服的点出现。好，当我了解领悟以后，马上就好了，一颗药都没吃啊。哎，那当时是真的很严重，对不对？玛丽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在场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很严重，连回来都很严重，对吧？我没看医生，
一颗药都没吃。
那谁，每个人都叫我马上送急诊的，因为那有可能会挂掉的，因为我无法呼吸啊，而且整个人就等于快挂掉一样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没有那种情况，你不会去深思，你不会去体验。所以真的哈，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好好跟自己的状况相处，不要一直想把它移掉，因为你一直想移掉它的时候哈，你根本就对你安排的处理它的一种方法，你先排斥掉。
可是，在移掉的过程里面，也是他在体验，他也是在处理它。
是，但是当我想移掉它，是属于比较自我的举动。他没有真正内在的智慧在里头，对吧？我只用我的方法想把它拿掉。我当然不是绝对的无效，不是。但是呢，基本上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跟他相处，因为刚才三十第二不是提到吗？你的受伤、你的痛苦，如果你认真的去体验它的时候，你会得到教训，而得到教训以后，那个教训一旦了解了。刚提到的，你的精神上领悟到了以后，那些根本就 discard 了，所以你不是去移动它啊，我不是去移动我的状况啊，而事实上是什么？而事实上是，当我的精神的缺乏补足以后，它就立刻就好了。我们来看那个安妮塔·莫加尼的故事好了，末期癌症，肿瘤像芭乐那么大，芭乐那么大。全身水肿到根本就全部都是水。好，然后他在往生的过程当中，突然碰到他爸爸，当他爸爸跟他在一起，他突然间了解他爸爸其实是很爱他的。那这种领悟一回来以后，他的所有的病就没有了。四天之后，所有癌症都不见了。四天。他那个都有医学报告的，是那个香港的那个有医院的证明嘛，还有好多博士的特别 赶到香港去看他的状况，去读他的病历。这末期癌症没有经过任何病的治疗，他在四天之内所有的癌细胞都不见了。啊，更好玩的就是那个很大的窟窿，对不对？不是有洞吗？也不需要美容师去做美容，它就自动补足了。好，那想看的人可以找我借，就死过一次才学会爱这本书，他讲得非常清楚。或者网络上你也可以找，你打阿尼塔摩加里就可以找到他的故事。
嗯，
还有我上次传的南希的拼死经验那一段也是啊，他也是已经死了啊，然后一回来就马上就全部都好了啊，不但好了，比以前更强壮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这里就是在印证赛斯所说的，他是个自然健康，是个自然状况。那你之所以会生病，是因为呢你的某些部分有所匮乏，有所缺乏。那匮乏的话，它是用疾病的方式。不然各位，我问你嘛，不然你又不听内在的声音，又不知道内在的信息，那你怎么去得到信息说我什么地方应该要怎么做，你怎么做吧？如果很严重的时候，他先让你生个病，你就不得不要去重视他，不是吗？
嗯，